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给门徒的教导。在第十二章的31节，耶稣劝勉门徒要继续不断地追求神的国。那么我们也已经说明，追求神的国其中包括心中切慕和盼望神的国最后完全实现在地上，能够早日临到，因而切切地为此祷告祈求，求神的国早日降临。神的国已经因耶稣的来到已经临到，耶稣的来到就引入神的国，开始了神救赎的统治。然而神的国尚未完全实现在地上，所以那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能够完全的实现。因为耶稣劝勉门徒要继续不断的追求神的国，包括切慕等候神的国最后完全实现在地上，也为此祷告，所以就使耶稣很自然的接下来引入关于神的国完全实现的一些教导与劝勉。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耶稣使用一些比喻来做关于他的再来的一些教导。首先我们看耶稣劝勉门徒要预备，他使用两个比喻来说明要预备好做出行动。耶稣所使用的第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要束好腰。我想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不会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个第一个比喻要束好腰，这是在古代，在耶稣的时候时代，他们所穿的外衣是一件长袍，在家里的时候这个外袍是宽松的穿着，也就是这件外袍在家里面穿在身上就是很宽松很舒适，穿着一件长袍。但是当一个人把长袍卷起以腰间的带子束上，这就表示他预备好要离开上路，出去要行走一个旅程。所以把长袍卷起用腰间的带子束上，表明这个人他预备好他要出去要行路，或者要奔跑，或者他要做出行动。例如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逾越节的故事。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第11节，神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每一家要取一只一岁以内的羊羔，把这个羊羔宰杀，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要用火把整只羊羔烤了吃，而且他们吃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这样吃羊羔，腰间束上带子，或者说要束好腰，脚上穿着鞋，手中拿着杖，快速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在那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地，要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都把它杀掉。因为这个事件，法老王就催促以色列人，连大带小，赶紧离开埃及地。所以神说，在那一天，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他们在吃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就要把腰束上，要预备好。吃完逾越节的晚餐，神差他的使者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人和牲畜，他们就要，神就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他们马上就要上路，做出行动。所以这就是一个一个在旧约我们看到用这样的话来表达预备好做出行动。事实上在列王记我们也多次看到这个束上腰，就是准备做出行动。而在这里这个束上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就表示说一个人他不需要被吩咐束上他的腰，或者这个人不是等到最后一分钟才束上腰，他乃是经常束上腰。所以这个完成式就是表示这个人他经常束上腰，他不用等到最后一分钟才束上腰，或者不需要等到人家叫他束上腰他才束上腰，他是经常束上腰，经常预备好做出行动。所以这是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来劝勉门徒要预备好做出行动。第二个比喻，耶稣说要点着灯，点灯就提供亮光。所以这个比喻乃是指一个人预备好在黑暗的期间可以行动，所以他把灯点燃，这个灯提供亮光，因此他是经常的预备好，在黑暗的时候，黑暗的期间都可以，因为有这个灯所提供的亮光，他可以行动，可以走来走去。耶稣所说的这两个比喻共同的要点都是指向经常预备好的一个态度，不论是预备好要上路，把这个外袍卷起用腰间的带束上，预备好要上路，或者是把灯点燃提供亮光，也是预备好在黑暗的期间可以行动。所以这两个比喻都是指向经常预备好的一个态度，乃是一个警醒 经常预备好的一种态度。但是我们从紧邻的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在这里所命令的这一种的警醒和预备好，乃是有关耶稣的再来，是论到关于耶稣的再来。耶稣吩咐门徒在等候他再来的期间，必须警醒的，经常的预备好。这是我们看到耶稣讲的两个比喻，吩咐门徒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期间，必须警醒的，经常的预备好。接下来耶稣又讲了两个比喻，同样强调要预备和要警醒。接下来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是等候的仆人，也就是说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记载在12章的第36节。这个比喻耶稣讲到有一个主人出去参加婚宴，他的仆人呢等候这个主人从婚宴回来。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啊，或者说从婚礼的喜宴上回来。他来到叩门，主人来到并且叩门，就仆人就立刻给主人开门。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再一次说明要预备，劝勉门徒要像等候主人从婚宴回来的仆人一样，他们是随时预备好。我们晓得在古代的婚宴经常会举行一个礼拜的时间，也就是婚宴经常是七天，有一周之久。所以这个主人去参加婚宴，这个婚宴最长有七天，短一点可能几天。不论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当主人回到并且叩门的时候，仆人立刻给主人开门，那就是表示仆人是随时预备好。主人一到一叩门，仆人立刻开门，不是说主人叩门叩了半天门，仆人还没有给他开，可能要等一阵子，甚至等很久才给主人开门。这些仆人在主人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他们是随时在那里预备，任何时候主人回来，只要主人一回到并且敲门，他们立刻给主人开门。所以这个比喻的要点是不确定婚宴的时间有多久，但仆人们不确定婚宴的时间有多久，但是仆人们是预备好为主人开门，只要主人一回到并且叩门，他们就立刻为主人开门。婚宴举行的时间也许七天，也许几天，不确定到底有多久， 可是这些仆人，他们是随时都预备好来为他们的主人开门。只要主人一回到家并且叩门，这些仆人就立刻为他们的主人开门。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二节，这个主人回来并且叩门的这个意象，这个 imagery 被用在耶稣来到和叩门。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应该是二十节啊，对不起，第三章的第二十节，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这个主人回来并且叩门，这个意象，这个 imagery 就被用在耶稣的来到和叩门。所以这个比喻也是强调，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门徒必须预备好，就好像等候主人从婚宴回来的仆人一样，他们是随时预备好为主人开门。接下来耶稣就宣告福灾，或者说有福了，宣告这一些如此预备好来为主人开门的仆人，等主人回来叩门立刻为主人开门的仆人是有福的。所以耶稣说有福了，当主人来到看见他们警醒的那些仆人。耶稣宣告当主人来到的时候，主人看见他们是警醒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我们已经说过有福了，或者说福灾，这个字本身是蒙认可的意思，可以用在神身上，也可以用在人身上。当人来称神有福了，乃是人来赞美神。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我们不可能来称许来认可神这位创造的神，我们乃是向他献上赞美，承认他是配得称颂的神。但是这个有福了应用在人身上的时候，就是蒙称许，蒙这个认可。所以这个宣告有福强调的重点在这里，是在警醒这个动词。当主人来到看到他们警醒的那些仆人，警醒这个动词，这个希腊字是表示预备好做出行动，是与因疲倦懒惰或自我放任而有的沉睡相对。人因为疲倦，因为懒惰或者自我放任，于是沉睡。相反的，不是因着疲倦懒惰或自我放任而沉睡，乃是随时预备好做出行动。这就是在这里这个警醒这个字所具有的意思。所以耶稣宣告说，当主人回来叩门的时候，那些 警醒的预备好，为主人立即为主人开门的仆人，有福了，是蒙主人称许的。接下来，耶稣就以我实在告诉你们来强调以下他要说的话的重要性和可信赖。耶稣说，他将束上自己的腰，这个他就是指主人。当主人回来的时候，那些警醒的预备好，立即为主人开门的仆人，是蒙主人所称许的。所以耶稣说，他也就是主人将束上自己的腰，并请他们侧卧在桌旁，请这些仆人们侧卧在桌旁，并且上前去服侍他们。在这里，耶稣用侧卧在桌旁来描述这是一个特殊的宴席，因为侧卧在桌旁乃是希腊人吃宴席的习俗，所以耶稣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也是侧卧在桌旁。所以耶稣说主人要请这些仆人们侧卧在桌旁，表示这是一个特殊的宴席。在第一世纪，主人服侍他的仆人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但是在这里耶稣却应许说，那些警醒等候主人回来，听见主人回到叩门，立即为主人开门的仆人，是蒙主人所称许的。主人自己将在一个特殊的宴席中服侍他们，这是在第一世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从来没有任何的主人会如此来服侍他的奴仆。但是耶稣强调那些警醒等候主人从婚宴回来的仆人，当主人来到叩门，他们立刻为主人开门，这样的仆人是大大的蒙主人所称许，以至于主人自己将要在一个特殊的宴席中请这些仆人们侧卧在桌旁，主人自己上前去服侍他们。然后耶稣再一次宣告有福了。耶稣说，无论是二经或者三经，他来到，这个他就是主人，无论是二经或三经，他来到，看见他们这样做，那些仆人有福了。耶稣做第二个有福了的宣告，他说，无论是二经或三经，主人来到，看见他的仆人这样做，这样的警醒并且预备好为主人开门，那些仆人有福了。罗马人把夜间分为四经，第一经是晚上六点到九点，第二经是晚上九点到十二点，第三经是晚上十二点到清晨三点，第四经是清晨三点到清晨六点。这是罗马人把夜间分为四经，犹太人则把夜间分为三经，第一经是晚上六点到十点，第二经是晚上十点到清晨两点，然后第三经是清晨两点到清晨六点。无论是使用罗马人或犹太人的分法， 这个要点，耶稣宣告有福的这个要点，乃是指出这个等候主人回来可能是一个很长的等候，仆人们必须预备好一个长时间的等候，不断的警醒和预备。所以二经或者三经，如果是用罗马人把夜间分为四经来算，那就是晚上九点到十二点，或者是十二点到三点，三点二经或三经，就是已经是半夜和半夜之后。如果用犹太人的分法，那就是晚上十点到清晨两点，或者清晨两点到清晨六点，那就时间更长一点。不管是使用哪一种罗马人或犹太人的分法，这个宣告有福的要点是这个等候主人回来可能是一个很长的等候，仆人们必须预备好一个长时间的等候，不管主人是二经或三经来到，他们是不断的警醒和预备。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个等候的仆人的比喻和他所宣告的有福了，具有什么意义呢？耶稣以这个比喻和所宣告的有福了，来劝勉他的门徒，要向等候主人从婚宴回来的门徒的仆人一样的来等候耶稣的再来。也就是耶稣劝勉门徒要像这个比喻当中那些等候主人从婚宴回来的仆人一样的来等候耶稣的再来，要像他们一样的预备好。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警醒的预备好的门徒是蒙耶稣所称许的。耶稣应许将在一个特殊的宴席中亲自服侍他们，也就是如果门徒能够像那些等候主人从婚宴回来的仆人一样警醒的预备好等候耶稣的再来，那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警醒的预备好的这些门徒是蒙耶稣所称许的。耶稣就应许将要在一个特殊的宴席中亲自服侍他们，这个特殊的宴席可能是指向弥赛亚的宴席，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九章所记载的，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六节，老约翰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这里耶稣应许 他将要在一个特殊的宴席中亲自服侍这些警醒预备好等候耶稣再来的人。那很可能这是指向启示录十九章所说的羔羊的婚宴，也就是弥赛亚的宴席。这乃是末世的赐福。然而耶稣也指出，等候他的再来可能是一个很长的等候，门徒必须预备好一个很长的等候，也就是耶稣的再来可能会延迟，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等候，门徒必须预备好一个很长的等候。换言之，耶稣不期待他将很快的再来，所以他预备门徒在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期间必须要有属灵的警醒与预备。耶稣第一次来完成救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而耶稣自己也告诉门徒，他将要第二次再来。当门徒等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门徒必须要预备好，而且耶稣表明这个等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等候。无论这个等候有多久，门徒都要继续不断的警醒和预备。最后耶稣就讲了一个家主与贼的比喻，但是这个比喻耶稣是用一个比喻式的语录来表达。耶稣说，要知道这个，若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不会让他的房子被挖穿。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他们的房子乃是用土砖建造的房子，也就是泥土做成像一块一块的砖，然后再落在一起建造的房子，所以是可以被挖穿的，挖一个洞。耶稣说，如果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不会让他的房子被挖穿。这一句比喻式的话，其实是举出跟前面的比喻，跟前面的三个比喻相反的情况。这个家主没有预备好，有贼会闯入他的房子。如果他知道贼什么时候会来，他就会小心的防范，就会做准备，就必定不断的警醒，就不会让贼闯入他的房子。所以这一个比喻式的语录乃是一个警告。耶稣说，要知道这个，如果家主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不会让他的房子被挖穿。那也就是表明这个家主没有预备好，以至于贼闯入他的房子。如果他知道贼什么时候来，那就不会 被贼闯入他房，就不会被贼闯入他的房子，因为他就会小心防范，他就会做准备，他就会不断的警醒，贼就不会闯入他的房子。所以耶稣是提出一个警告，如果没有预备，家主没有预备好，贼就会闯入他的房子。但是如果家主预备，他知道贼什么时候来，他做准备，不断的警醒，小心的防范，就不会让贼闯入他的房子。在新约中，以贼的来到，以像贼的来到，好像贼的来到这样的比喻来描述耶稣的再来。例如在马太福音的24章43节，耶稣说，我们先看42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然后耶稣就讲了这里我们所看的这个比喻式的一个语录，家主如果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穿他的房屋。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就是很清楚的使用像贼的来到来描述耶稣的再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保罗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甚至到了启示录3章，这是主这位基督自己说他来的时候是像贼一样的来到。启示录3章3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定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也就是描述耶稣的再来好像贼的来到。像贼的来到是强调耶稣的再来是不可预料的，因为贼什么时候会来是不可预料的。所以耶稣的再来是像贼来到，乃是强调耶稣的再来是不可预料的。接下来耶稣就说明这个比喻式语录的教训。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好，因为人子将在你们不预料的时候来到。耶稣把前面这个比喻式的语录所隐含的教训现在明明的来讲解给门徒，他说，你们也要预备好，因为人子将在你们不预料的时候来到，就像贼的来到是不可预料的，所以你们必须要不断的预备好，不断的警醒和预备好。耶稣再一次强调门徒必须要预备好，你们要预备好，理由是人子将在料不到的时候来到，正如贼的来到是不可预料的。所以门徒必须在一切的时候都不断的警醒，都预备好，因为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他的来到是在不可预料的时候来到，所以就必须在一切的时候都不断的警醒，都预备好。属灵警醒的中心就是经常的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并且在一切的时候 都为他的再来预备好。门徒必须在所有的时间都经常的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那么他们就必在所有一切的时候都为基督的再来预备好。所以说要在一切的时候都不断的警醒，都预备好，那么首先必须是经常的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如果你没有经常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你就不会预备。但是如果我们经常的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那么我们就会经常的不断的在所有一切的时候，我们都不断的警醒，都不断的预备好，为基督的再来我们预备好。这是我们看到今天耶稣所讲的比喻，来论到当他再来的时候，门徒必须警醒的经常的预备好。但是最后我们就要来看这个预备是属灵的预备，这个警醒是属灵的警醒。那么属灵的预备是指什么？在这里的上下文，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上下文，属灵的预备乃是指我们必须在末世的亮光下来过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因为基督的再来，这是属于末世历史结束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耶稣吩咐门徒要在一切的时候都预备好，这是一种属灵的预备，是有关耶稣的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乃是必须以这种耶稣再来末世的亮光来使我们过一个预备好基督再来的生活。而在耶稣讲起提出这些比喻的紧邻前文，耶稣吩咐门徒要积天上的财富，要使用地上的财富去帮助人，或者帮助有需要的人，或者贫穷人，以此来积天上的财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属灵上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迎接基督。那么我们是以这个末世的亮光，在这样末世的亮光之下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从几年的前文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呢？怎么样在末世的亮光下过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活呢？那就是我们必须从积地上的财富转为积天上的财富，来为耶稣的再来预备好。我们不要积地上的财富，乃是要积天上的财富来预备耶稣，来在 来预备好，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来迎接他。上次我们讲到积天上的财富，我们曾经说明积天上的财富，我们可以定义为什么是积天上的财富呢？乃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事，我们生活中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论我们做什么，是出于对神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出于对神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所做的就具有良善和永恒的意义，是被神所认可，是神所喜悦的，能够产生永恒的国效，也就是能够得到神的赏赐，这就是天上的财富。也就是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我们对神的忠心，都是遵循神的旨意，那我们所做的事就具有永恒的意义，能够产生永恒的果效，能够得到神的赏赐。我们若是如此积天上的财富，那我们就是为耶稣的再来预备好，我们在属灵上预备好，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那时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面前为自己负责任，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因此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使徒保罗说，所以第九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积天上的财宝，就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事，是出于对神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那就是被神所认可，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保罗说，无论在身内或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要在末世的亮光之下过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预备，也就是我们要积天上的财富，那么我们就是为耶稣的再来预备好，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会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那是我们每一个人到那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如果我们积天上的财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对神的忠心，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站在基督台前向他交账的时候，我们可以讨他的喜悦，能够得着他的赏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和优先次序向神交账。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必须要 为耶稣的再来预备好，因为当耶稣再来，他将会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优先次序来向神交账。只有继续不断在生活上对神忠心、遵循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才能够得到神的赏赐。但是关于这个属灵的预备，在马太福音的25章第1到13节，耶稣讲了一个10个童女的比喻。这个耶稣所说的10个童女的比喻，也是有关这个属灵的预备。耶稣说，第25章的第1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在这个比喻里面，有5个聪明的童女，他们拿着灯而且预备油，但是有5个愚拙的童女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这个拿着灯并且预备油的童女，乃是在生活上是以神为中心，并且遵循神的旨意，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而拿着灯不预备油的，是他们在生活中忽略神，忽略遵循神的旨意，也不预先考虑，也不为基督的再来做预备。当基督的来到不能预料的长久延迟的时候，那些在所有的时候都活出顺服神、遵循神旨意生顺服神、遵循神旨意的生活的这一些信徒，就是预备好的人。无论基督的来到是在什么时候，因为最后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而且可能基督的来到会不能预料的长久的延迟，然而所有在一切时候都活出顺服神、合乎神旨意的生活的信徒，就是预备好的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得享弥赛亚的宴席。这是关于属灵的预备。那什么是属灵的警醒呢？属灵的警醒就是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 经常的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积极的而且忠心的去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为基督的再来预备好。所以其实属灵的预备，属灵的警醒可以说是类似的，但是些微的不同。属灵的警醒乃是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经常的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其实这也就是一个生活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人就会在生活中积极并且忠心的去活出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如果我们经常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我们都是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积极而且忠心的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那就是为基督的再来预备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用几个比喻来教导门徒要为耶稣的再来预备好，并且是警醒的预备好。耶稣用要束腰和要点灯这两个比喻来指向一个经常预备好的态度，乃是一个警醒经常预备好的态度。并且我们从接下来紧邻的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要门徒警醒的经常的预备好，是有关耶稣的再来。耶稣要他的门徒在等候他再来的期间，必须是警醒的经常的预备好。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了等候的仆人的比喻，他劝勉门徒要像等候主人从婚宴回来的仆人一样的等候耶稣的再来，要像他们一样的预备好。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警醒的预备好的门徒是蒙耶稣所称许的。耶稣应许将会在一个特殊的宴席中亲自服侍他们，这都是用一种比喻的方式来传递这个属灵的真理。这可能是指向弥赛亚的宴席，也就是末世的赐福。然而耶稣也指出，等候他的再来可能是一个很长的等候，门徒必须预备好一个很长的等候。换言之，耶稣不期待他将很快的再来，他预备门徒在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的期间，必须要有属灵的警醒和预备。最后耶稣讲了家主与贼的比喻，我们要知道在新约中以像贼的来到这个比喻描述耶稣的再来，而像贼的来到是强调耶稣的再来是不可预料的。耶稣用家主与贼的比喻再次强调门徒必须预备好，理由是人子将在料不到的时候来到，正如贼的来到是不可预料的。所以门徒必须在一切的时候，因为耶稣的来到是在不能预料的时候来到，所以门徒必须在一切的时候 都不断的警醒，都预备好。属灵警醒的中心就是经常的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并且在一切的时候都为他的再来预备好。所以我们来说明属灵的预备和属灵的警醒到底是实际上怎么样来做这个属灵的预备。在路加福音这里的上下文中，属灵的预备是指我们必须在末世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必须从积地上的财富转为积天上的财富，来为耶稣的再来预备好。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那时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基督的面前，在耶稣面前为自己负责任，向他交账。而属灵的警醒就是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经常的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并在一切的时候都为他的再来预备好。这就是属灵的警醒。我想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能够有这种属灵警醒和预备的人实在是不多。有谁是经常的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呢？哪一种人会如此经常不断期待基督的再来呢？我自己的了解是，那就是照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天天向神祈求神的国早日的降临。而神的国的降临，也就是完全实现在地上，是唯有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应验。如果我们不断按着耶稣的教导天天来祷告，为神的国能够早日临到，我们献上祈求，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祷告乃是祈求基督早日再来实现，使得神的国完全实现在地上，那么我们就是会经常的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那么我们就会听见耶稣在今天所说的这些比喻当中所强调的，要预备，要预备好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真正预备好。而这个预备好是属灵的预备。怎么样在属灵上预备好？那就是积天上的财宝，也就是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事都对神忠心，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是积天上的财宝。我们就是在属灵上预备好，耶稣当耶稣再来，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蒙他的称许，可以得享他的赏赐。我想今天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听见耶稣的教训，我们却不去遵行。 那么我们就是像那十个愚拙的童女，我们忽略在我们生活中忽略神，忽略遵行神的旨意，也不预先考虑，也不为基督的再来做准备。最近有一对年轻人，他们经过许多的时间以后，经过许多时间的交往之后，他们最后愿意委身来进入这个将来的婚姻关系。但是这个男孩子的父母对于他们的交往是不赞成的，所以在圣诞节的期间，这个年轻的弟兄回家过节，就在考虑什么时候应该把他做的决定来告诉父母呢？所以他就问我，我就跟他说，你要充分的祷告，要真的先认真的充分的祷告，然后才把你所做的这个决定去告诉你的父母。但是他又问我，如果我这次回家我的父母就提到这件事情，那我该怎么说呢？我该怎么样回答呢？是不是他们提出来我就告诉他们呢？我说，我已经说了，我劝你要充分的祷告，那也就是以神为中心，在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要依靠神来帮助我们。然而如果在我们没有决定告诉，就是说在他还没有充分的祷告来把这件事情这个决定告诉父母之前，父母提出来的时候，我就建议他，那么你就是可以对你的父母说，你要做这个决定是要按神的旨意来做决定，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来向父母清楚的说明他的决定，我们愿意借着祷告来等候神的引导。然而如果父母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他说，首先让父母明白他的决定是一个定义要忠于神的决定，要忠于神，遵循神旨意的决定。那这也就可以预备他的父母，将来当他正式把他的决定告诉他的父母的时候，无论如何父母知道他是出于忠于神，遵循神旨意而做出的决定。我是用这么一个例子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怎么样很具体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那聪明的童女是预备油，也就是真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而且遵循神的旨意来预备好迎接基督的再来。当然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不懂得去遵行神的话，我们听了这一篇道，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就是真的是 经常不断的，而且是切望等候基督的再来。那么我们真的就是会预备自己，但是怎么样预备？警醒的预备，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真的是如此，你就是警醒的预备好，无论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特别是当他单言迟延再来的时候，你是继续不断，在所有一切的时候，你都竭力的去遵行神的话，竭力的忠于神，忠于基督，去遵行神的话，遵行耶稣的教训。我们就是预备好，而且是警醒的预备。当然有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挑战，属灵的征战。我自己在这几天的一个晚上，面对一个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对于一些事情，我真的是在一个痛苦的挣扎当中。我甚至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我的肉体，也就是说我们的私意，我们的私欲，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这个自己的怎么讲呢，就是自己的那个自我在那边发动，所以就有一些真的是我觉得是得罪神的想法，甚至还想要说一些得罪神的话，也就是说是要对，就是说对人想要怎么做，想要怎么说，我自己挣扎得很痛苦。因为自己真的是一个，你可以说委屈的，是受了委屈，因为自己受了委屈，所以就有这个挣扎出来。我实在是没有能力从我自己这些污秽不洁的思想和想要说的污秽不洁的话，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自己受了委屈，所以就想要这样那样，但是我就真的是没有能力从这样的一个一种痛苦的挣扎当中转离，我都有点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得罪神到一个地步，我觉得好像我没办法，我好像觉得我就沉沦了。但是就在这个最痛苦的时刻，忽然我的心里面涌出一个祷告，我就转向神，我对神说，我说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话。当我这个祷告说完，就急转直下，圣灵就在我的里面用神的话来指示我，帮助我。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污秽的言语 一句也不可以出口，凡事要说造就人的话。我觉得一下子就得胜了，瞬间就得胜了，然后我就可以继续的祷告，关于这些事情，我就可以进一步得到从神来的引导和帮助，来想清楚，来做属灵的查验，来认明属灵的是非，在属灵上的这个问题对和错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我这个经历真是神的恩典，因为我每一天都祷告，我每一天都向神求，真的是不要拦阻仆人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我求神每天要拦阻我不犯任意妄为的罪，神实在是信实的垂听我的祷告，也成就我的祷告。我就是用这个来说，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好，怎么样来过一个真正向神忠心、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我们没有能力，但是神能够，而我们真的是必须这样子忠心，出于对神的忠心，并且遵行神的话，来预备好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蒙他的称许，可以得享弥赛亚的宴席。我想我们要怎么样来遵行神的话，这是我们首先要关心的事。如果我们天天就是这样生活，甚至我们可以每天都有固定的灵修生活，读经，也许也是祷告，但是我们有形式却没有实质，那么都是枉然。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悔改，是真正的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经常不断的期待基督的再来，以至于我们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我们都向神忠心，遵行他的话，预备好基督的再来。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对于你所向我们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但是我想这个明白真的还是在乎我们是不是谦卑的愿意听从，愿意听见就去遵行。当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心，我们真是听见了，我们就愿意遵行，就愿意顺服，而不是在很多文字上咬文嚼字，不是在那种理性上在那边探讨，在那边争论。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去遵行神的话，我们真的是以神为中心，活在神的面前，而且 凡事我们愿意按神的话来生活，那么我们真的是可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坦然无惧的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靠着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在我们身上显出神拯救的大能，让我们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我们就可以蒙神的称许，可以得享神所应许的末世的赐福。谢谢主，你宝贵的话语，但是求主怜悯，让我们不要听而不去行，让我们是听见你的话，我们就去遵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